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12年冤狱迫害，河北法轮功学员葛世军含冤离世，曾被冤狱迫害8年，上海市杜挺再被网判，北京法轮功学员范继荣在家中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经历中共12年冤狱，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法轮功学员葛志军2020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年仅42岁。葛志军，男，涿州市凌云宫集团职工，为人宽厚善良，性格开朗。他从小体弱多病，7、8岁时患肺结核，全身毛细血管出血，肚子大，吃不下饭，也不长个儿。父母带他四处求医，也不见好转。1996年8月，18岁的葛志军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月后，他身体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葛志军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做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工作兢兢业业，与街坊邻居和睦相处，邻居都夸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葛志军为了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遭到残忍的迫害。葛志军于1999年12月1日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他被勒索了12000元，关押29天后放回家。2001年，葛志军在北京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石景山派出所非法抓捕。2002年，葛志军被涿州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劫入满城监狱。3天后，他又被劫往石家庄第4监狱，经历了长达8年的迫害。在监狱，葛志军受尽凌辱与非人的折磨，他每年都被关小号，8年关了7次，每次15天。在3米长1米宽的小号里，地上只有一张床板，一个水管，一个便坑，吃喝拉撒全在那里。他绝食抗议迫害，一连3、4天被强制戴着脚镣和手铐，关节部位磨得鲜血直流，小号24小时开着灯。葛志军被强制坐长约20厘米、宽15厘米、高不到20厘米的小板凳，除睡觉外，他都被逼迫坐在小板凳上，臀部和小板凳接触的部位长满了茧子。葛志军还被长期剥夺睡眠，当他困得支撑不住眼睛闭上时，两只脚趾尖被加上点燃的烟头烫醒。葛志军的四肢被捆住，强制躺在地面的床板上，有人坐在他的大腿上向胸部压，他感到呼吸困难，腰部、胯部、腿部像折了一样疼痛难忍。200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加重迫害的特别监管楼，从监狱外来了一个女医生给葛志军验血。女医生全身遮得很严，只露两只眼睛，气氛很恐怖。葛志军被抽了一排试管的血，医生问葛志军有没有得过传染病，葛志军说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出狱后，葛志军得知中共在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才想到他被上了中共活摘器官移植数据库的名单。在监狱里，所有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要被特殊体检抽血2次。2014年2月26日，葛志军和其他5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葛志军2万多元钱和私人财产被抢走。2015年2月11日，涿州市法院2次开庭，葛志军又被网判4年。2019年2月5日，葛志军从唐山冀中监狱回到家中。历经2次冤狱，12年的身心摧残，葛志军回家时已经精神失常，说话语无伦次。他留着很长的胡须，将自己关在屋里，敲门也不开。 在葛志军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迫害时，20多岁的他头发几乎全白了，牙齿脱落6颗，还伴有高血压、脑梗、心梗、心律不齐、脂肪肝等症状。他50岁的母亲在这期间含冤离世，父亲瘫痪在床。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6日，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杜挺被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远程庭审。视像画面显示，杜挺在浦东区周浦镇的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法院当庭枉判他1年半。杜挺，男，现年54岁，大学本科学历，在上海工作。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杜挺因到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被非法关押。后来他走脱回到上海。2000年7月，上海市青浦区迫害法轮功的相关单位对杜挺所在工作单位施压，以吊销营业执照威胁。为了不给单位领导添麻烦，杜挺被迫辞职，失去工作。2001年，杜挺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枉判8年。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为抵制迫害长期绝食，受尽非人的折磨。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杜挺是被脱光衣服大字形绑在死人床上的，强迫灌食的管子长期插在他的胃里。2009年杜挺出狱时已经不能独立行走，是被搀扶着出来的。后来杜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但他在狱中长期被捆绑所造成的手指畸形至今仍留下残疾。2019年9月26日杜挺因给民众发放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上海市普陀分局国宝和万里派出所绑架。2019年10月30日杜挺被普陀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0年1月21日被普陀区检察院诬告到普陀区法院。2020年3月中旬杜挺被移交至静安区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前就对杜挺的律师和亲友辩护人说，不能就法轮功性质问题做辩护。庭审中，当亲友辩护人说到公安部、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时，被审判长打断。亲友辩护人说，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已将法轮功书籍解禁，又被打断。亲友辩护人坚持说，中国的法律没有哪一条规定法轮功有罪，审判长便剥夺了辩护人的辩护权利。法庭同时也限制律师和杜挺本人的话语权。目前杜挺及亲友已决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7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人员到延庆区法轮功学员范继荣女士家中对她非法开庭。12月3日他们再次来到范继荣家，宣布她被判刑4年，罚金10000元。2020年11月27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审判长欧春光、审判员贺颖超、范伯健等人来到范继荣家，强行对2013年以来多次企图强加迫害范继荣的所谓终止审理案件恢复审理。由于范继荣的身体经过医院检查不应被羁押，法院就在范继荣家对他非法开庭。当时来范继荣家的共有13个人，6辆车，其中有1辆120救护车。2013年7月范继荣在昌平地区悬挂法轮大法条幅，被昌平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00多天。他的血压高达240，心率接近每分钟200次，生命岌岌可危。范继荣被放回家的7年多时间里，警察对他的骚扰迫害一直没有间断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5国超过900名政要联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大选德州起诉摇摆州违宪，获18州支持，川普总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人权日，加拿大政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截至202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已有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超过900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名。该声明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系统性的野蛮迫害。这一全球政要联署行动由两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肯特·斯格诺和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在2020年7月20日法轮功反中共迫害21周年前夕共同发起。声明中说，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是近代对信仰团体最残酷的迫害之一。声明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其签署的国际规范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入联署行动的35国政要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挪威、芬兰、阿根廷、智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以色列、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班牙、委内瑞拉、塞浦路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及印度尼西亚。奥地利绿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国会议员迪兹奇克在签署联合声明时表示，毋庸置疑，我将继续支持法轮功学员实现他们的目标，结束对法轮大法的非人道迫害。印尼众议院议员高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正在被屠杀，这是不人道和野蛮的行径，因此我认为必须采取法律程序来结束这场迫害。联署行动发起人之一，加拿大前环境部长、现国会资深议员肯特在签署时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有力地公开谴责中共政府持续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期盼在中国实现尊重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一天到来，期盼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大声喊出真、善、忍的那一天到来。2020年12月9日，美国17个州提交诉状，支持德克萨斯州起诉4个摇摆州选举违宪，并要求推迟总统选举人任命的诉讼。同日，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也单独向最高法院提交诉状。目前总计18个州加入德州诉讼案。美国总统川普9日也向最高法院提出一项介入动议，以连任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身份加入德州挑战4个摇摆州，即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选举结果的诉讼。川普总统向最高法院提交的动议文件中写道，目前我们国家出现了深深的分歧，可以说是自1860年大选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动议文件还说，著名的拉斯穆森民调机构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所有美国人中有 47% 的人认为大选可能或非常可能被盗。这份由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17州总检察长联名的诉状，是一份正式的申诉许可动议。动议警告说，州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颁布的法令使各州的选举面临潜在的欺诈问题。动议还说，每个被告州的非立法者们违反宪法，废除或淡化该州议会颁布的防止舞弊的法定保障措施，违反了总统选举人条款。单独提交申诉许可动议的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朗诺维奇在诉状中说， 让每个人对选举系统和选举结果持有信心是很重要的。法治要求保持一致性和确定性，我期待着最高法院解决这些全国性的选举问题。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律师、非政府组织代表通过论坛、邮件、视频等方式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赏和敬佩，赞扬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期间争取信仰自由和人权的努力，并谴责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国会议员哈德在信中表示，为纪念国际人权日，我要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希望民众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这场严重迫害。我赞扬你们的真、善、忍和制止迫害的决心。凯利议员在信中说，作为卡尔加里洛基岭的国会议员，我向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的成员致以亲切的问候，谢谢你们在这个国际人权日还在继续大声疾呼，捍卫中国的人权和信仰自由。国会议员库珀在邮件中说，法轮大法修炼者遭受中共的打压和迫害长达21年，因为坚持和平的信仰，他们持续地遭到中共的人权践踏，包括监禁、酷刑甚至谋杀。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在视频中说，我与法轮功学员的关系非常密切，我尊重他们所做的，我非常赞赏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议。法轮功在加拿大非常受欢迎，感谢你们有勇气捍卫自己的信仰，你们并不孤单，我们支持你们。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0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时候都要站在师父正法这边，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学员中，特别是在一些华人学员和西人学员中，对美国大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态度和认识。如果是在个人修炼时期，无可厚非，但在正法修炼时期，尤其是当正法的进程已经到了人的表面的当下，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和心态来看待美国大选，无论是从注视正法的角度，还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问题。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已经明确表明了大法弟子在美国大选这件事情上应该持有的态度和立场。表面上看，我们支持的是常人社会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川普总统，实际上我们支持的是师父在正法中希望众生能走回传统，从而得到救度的艰辛付出和宏大的慈悲。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世人必须要在两个问题上表态，一个是法轮功问题上必须表态，另一个就是在对中共邪党问题上必须表态。纵观世界各国，唯有川普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且川普总统想要带领美国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并坚定地信仰创世主。如果这样的人当选为美国总统，必定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未来。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世界警察，维持世界的秩序，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对打击中共邪恶政权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很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共的邪恶气焰。那么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美国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关注和参考，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在政法中，如果作为世界最主要国家的美国，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了，对世界各国、各个民族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都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会有相当大数量的众生很可能因此得救。这不就是师父所希望的吗？这不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们想要做的吗？学员中有些学员，包括一些西人学员，对川普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以至于在美国大选问题上隔岸观火，甚至认为与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许是不是受到了左派媒体不实报道和一些假视频的影响，就像当年中国大陆有一些学员受到假经文的影响一样。不妨这样思考一下，一个不修炼的人能够带领他的团队顶住了来自左派金融大鳄和 IT 巨头的压力，敢于直面中共的邪恶强权而毫不退缩。一个不修炼的人带领他的团队在美国被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蚕食愈演愈烈的当下，在法轮功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而是人中的勇士。川普总统有一个名为《永不放弃》的演讲视频，在这个演讲视频里，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只要美国坚守它的根本价值，效忠于它的公民，对创世主忠贞不渝，这个国家最光明的未来便即将来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都知道创世主是谁。川普总统虽不是一个修炼人，他在来自共产邪灵制造的各种巨大压力面前没有妥协，而是态度坚决地表明美国对创世主忠贞不渝。大家想一想，川普这个神选之子是不是当之无愧呢？我们是修炼的团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会对政权感兴趣。然而这一次不再是常人中的政治问题，而是共产邪灵正在西方世界肆虐，他正操控着被共产主义邪恶理念蒙蔽的一些人，把作为世界正义龙头的美国和美国人民拖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如果美国真的沦陷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中，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一定也逃不出共产邪灵的魔掌，在世人面临被淘汰结局的历史关头，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尽一切所能地告诉世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知晓，只有站在神的一边，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和保护，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走回传统，坚守传统的道德理念，坚守普世的道德价值观。这不是参与政治，这是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是在救度众生，这是大善之举，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职责所在。在明慧编辑部文章中已经点出，这次美国大选已经不仅仅是常人中的选举，是正与邪的大战，是神魔之争，这超越了常人的政治，性质已经不同。那么在共产邪灵最后的疯狂中，无论哪个族裔的大法弟子在正与邪的大战中都不应该置身事外，因为清理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常人是没有这个力量和能力的，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承担的责任。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在正与邪的大战中，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能缺席，因为那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支持谁的问题，那是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那也是我们对创世主曾经立下的誓约， 那更是我们对众生曾经许下的承诺。常人中有句俗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不妨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正义护航，为救人发声。有些同修觉得，既然一切掌控在师父手里，结果都已经定好了，那么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不都一样吗？不一样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记得99年425时，中国大陆的许多学员对去国家机关上访持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观望，只有几万大法弟子走出来。明慧网上曾有篇开着修的同修的交流文章，给我的震撼非常深刻，说425时有非常多的神云集在北京上空，那些神本想助大法弟子们一臂之力，但一看近一亿的大法弟子只来了两三万，都失望地离开了。如果425时去的是几百万大法弟子，也许这场迫害真的发动不起来了。99年720时也是如此，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也不多，走出来的基点和认识也都不一样。如今21年过去了，当我们走过这一切时，再回头看看，心里确实是感慨万千。在那些路上有大法弟子们的丰碑，也有一些学员的遗憾，只要正法没有结束，遗憾就还有机会去弥补。只是我们不能总是在关键问题上和检验来临时留下遗憾，毕竟正法总是会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在美国大选问题上，我们不是执着政治，我们也不被常人社会的现象带动的情绪波动欢喜或沮丧，而是按照大法的指引，理智的坚定不移的向世人讲清真相，智慧的引导世人分清善恶，我们就是在帮助世人选择未来。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站在一起，肩并肩，齐心协力，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也只有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救下的众生也会越来越多。师父的大选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文章的发表，意味着那不仅仅是美国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把态度摆正了，把思想摆正了，把基点摆正了，那么所有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另外空间就会连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共产邪灵将无处躲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时机，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企图毁灭众生、干扰师父正法的共产邪灵。对每个大法弟子来说，特别是对美国的大法弟子来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助师正法的机会，更是助师正法的荣光。以师父的红银二普照与同修们共勉。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灭红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6日。针对美国大选，我们通过交流，大家意识到这次支持川普发正念的紧迫与重要性。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晚上8到9点集体发正念， 其他时间分片分点24小时接力发正念，抓紧一切空余时间长时间发正念。同修们，我们每个人都受大法的佛光沐浴这么多年，到了师尊用我们的时候，也是师尊给我们的机会，难道还冲不破人的束缚注视正法吗？为川普发正念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同修们重视起来吧，这段时间很短，却是历史的见证，也是锤炼我们圆满路上的又一次考验。神魔大战还剩不多的时间呢，每次机会错过都不会再有，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显神迹的过程，也是让我们冲破自己的束缚真正神起来的时候。人类在经历着生死诀别，共产势力的每次干扰是我们大法弟子正念不足，底气不够，才让邪恶有机可乘。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重视起来这次发正念的重要性，他们还有舞台吗？他们是人类的败物，正法淘汰的生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是整体的一部分。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每个人相关，整体中有一个粒子发挥不出它的作用，就会消减整体的力量。不要小看自己，你真的对整体很重要，跟上正法进程，不要懈怠。如果每个大法弟子把最后的时间每分每秒都珍惜起来，用我们神的一面展现神通，接力发正念，也是去我们安逸心的时刻。当每个大法弟子承包了一个时间发正念，你就是做出了承诺，就一定保证那个时间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我们神起来，把自己当成真正的觉者，用师父赋予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阻碍川普连任的一切邪恶因素，共产恶党邪灵红魔烂鬼。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求救的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号。今年9月初八是农村大集的日子，集市上人流如水，熙熙攘攘。我正在给两位老者讲真相，发材料，这时突然过来一位男子李胜问，干什么？我回答，在发好书，救人的书呢，你要吗？这时我抬头看到他面相不善，此男子上前一步，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吼道，跟我走。我愣一下，干嘛？想挣脱他的手，可是他却抓得更紧，走不走？不走我找几个人绑你走。说着眼望四周，像是找帮手。我一惊，这不是和几年前被绑架一样吗？我立即否定，不对，这不是正念，一切由师父做主。因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人流很多，人们呼一下围上来了，七嘴八舌地问，干什么的？怎么回事？这时路中央一个发广告的妇女应声说，这些学法轮功的。我一看她像是要污蔑大法，忙答话，法轮功是被栽赃陷害的。回头冲抓我的男子说，就你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种事儿？你有子女吧？你应该给子女积阴德，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人，做好人的。他答，我不管。我说，按你能理解的说吧，学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就这一条为国家节省了多少钱，修真善人的是好人。说着我望着他的脸说，我看你也是个正直善良人，你抓个好人干啥？有意思吗？男子不说话，但仍紧紧抓着我不松手。我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心想这样下去不行啊，豁出去了，反手挽住男子的手臂说，我不跟你走，你跟我走。心里念道，跟我走才是好道，我只有一念，我一定要把你说通讲明白。他问去哪儿，我说去我家，我家在前面。我一边拽着他走，一边讲法轮功真相。这时他问，为什么你们要发资料？我反问， 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谁？是马克思？他回答，是。我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共产党是欧洲上空的幽灵。你有手机，现在马上可以查找。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幽灵就是鬼魂、魔鬼，而且还是邪恶的魔鬼。这时我感觉到他身体颤抖了一下。我接着说，这个鬼魂飘到中国来，搞了几十年运动，祸害死8000万中国人。十年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使当今中国人礼仪丧尽，行为粗鲁，不讲文明，出国被外国人看不起，令祖先国人蒙羞。男子点头认同。我又说，他恶呀，他跟天斗，跟地斗，跟神斗，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佛法。男子忽然问，你有退休金吗？你能退多少？我告诉他后，他温和地说，够一个人吃的。我接着说，中国没有共产党，已走过5000年文明历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各国文明都有深远影响。共产党来了，给人民带来的只有苦难。国外人民生活条件极好，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敢跟老百姓说，是他那个党养活了你。就是这个邪党敢骗中国人。男子点头说是。我接着说，当今瑞士银行有中共高官及子女的5000个账户，邪党高官人人怀揣绿卡，拼命往国外转移资产，他们能给咱老百姓办事儿吗？男子感叹，是啊。我讲，现在世界各国从国家总统到平民百姓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球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博士、硕士，连佛教发源地印度的警局、大中小学校都集体修炼法轮功。各国总统、政要、议员给大法师父的褒奖有3000多项呢，称颂大法师父为人类带来了美好和福音。世界需要真善人，其实你的生命根本上也需要真善人。男子这时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本来很聪明能干，学法轮功后上北京静坐，回来后遭受很大磨难，他很不理解。我答，他是好人，是为了你们众生能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江魔头搞假天安门事件，假1400例，其实是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煽动全国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可是法轮功是佛法，诽谤佛法，迫害佛法，迫害修炼人，罪大无边呐。江鬼就是想害死中国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救你们，不被邪党拖入地狱啊。男子松开了手，由衷地说，你太善良了，并称赞我讲得好。我说，你伸出手来。男子乖乖地伸出手，展开手掌。我也展开手掌，让他看有什么不同。我的手掌在阳光下粉白粉白的，他赞叹，是不一样。我说，这就是修炼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修炼让人心静向善，心情快乐，百脉通畅，身体健康，所以不需要吃药。我自修炼以后没吃一粒药。最后我问，你三退了吗？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要我去他家做客。我说，我要去上班了。他说，再见到你一定跟我多讲讲。我说，行，并递上一份真相资料。男子忙环顾四周，揣入怀中，口中说，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有点遗憾，心里默默祝福他有缘再遇到大法弟子，赶快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回家的路上是下坡，遇到一位老者正上坡，这时风把我的帽子吹落，我忙调转车头回身拾起帽子。当我转身时，老者正好走到我跟前，我乐了，这不是有缘人来了，忙招呼，老叔溜达呢？老者笑眯眯地说，是啊，刚吃完饭，没事儿。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护身符递给老者，老者问，什么？我答，是护身符，真相护身符，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破万劫呢。老者喜滋滋地连声说，好好，并双手捂在手心里。我问，老叔， 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讲藏字时讲天灾人祸，是人背叛了老天，不信神招来天灾，告诉他天要淘汰不相信老天爷道德败坏的人呢。讲共产党是什么，三退的意义。老者说共产党真坏，非常认同，告诉我真名退出，并双手合十说谢谢，我今天是出来对了，遇到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老叔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老者激动地双手合十，情上对天说谢谢李洪志师父救命之恩。我一惊，他居然知道师父，那是生命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恩。通过这一天的经历，我悟到众生得救的机缘不同，不管是什么方式，这都是求救的众生啊。时间真的不多了，众生都在等着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修取人的观念，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不负师父重托，不负众生的期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最后一刻我终于清醒。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11月24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80后，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回首这么多年的修炼路，我真是走得磕磕绊绊，并不精进。由于安逸心、贪玩心、懒惰等执着，慢慢就放松了修炼，很多时候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也迷上了玩手机。平时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和周围的同事一样，看视频、浏览网页等。下班回家后，就勉强学几页法，走走形式，学法自然不可能入心。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偶尔才做一次。三件事在我这儿就是糊弄事儿，心性境界和常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第一部分，师尊保护，重返归途。师尊多次点化我，可是没好几天就又恢复原样。直到今年年初，中共病毒突然爆发，蔓延全国，肆虐全球，我才开始觉醒。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封城、封小区，我得以有时间在家，每天上午和家人同修一起集体学法。此时我的学法态度端正了，也专心了。通过大量的学法，我被震醒了，意识到了修炼机缘的珍贵和救度众生的急迫，发自内心的想要振作起来，重新好好修炼了。我们每天的时间都抓得很紧，除了上午的大量学法外，还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虽然那时全国封城，但我们小区管理却很松，可以随便进出。我们不但每天外出发放真相资料，还把同修找到家里来集体学法。因为集体学法是师尊留下的修炼形式，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干扰。大量的学法使我的主意识渐渐地清醒了，每天都能感受到师尊的加持，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往修炼的路上回归，每天都能感受到生命在被大法清洗、归正、更新，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希望。我很懒惰，以前总是以上班为借口， 很少干家务，全都是家人来打理。而且我很爱吃零食，饭后要不吃点小零食，感觉这顿饭都没吃好，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执着。玩手机就更是成瘾了，明知不对，就是戒不掉，自己也非常苦恼。随着自己逐渐清醒，每天心里想的是怎么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救众生。不知不觉中，那些执着就减弱或消失了。我意识到，我和家人同修是个整体，不能把所有家务都推给他一个人做。我应该把属于我的那部分做好，这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做他自己的救人项目。不论是做三件事还是家务事，两人分工有序，相互密切配合。我很久都不玩手机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真正认识到了这是个强烈的执着。我是大法弟子，我怎么能被手机控制？以前对手机的执着也曾经使我感到很苦恼，可反复多次也戒不掉，最后干脆放弃了，随他去了。这次最大的体悟是，在师父和大法法力的加持下，我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和不正对自己造成的危害，是真心想要改变自己，而不是强制自己去做。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对修炼没有信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自己之前并没有做到在大法中实修，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最近由于修炼上精进了，才初步体会到了法炼人的一点内涵。当你真的顺应宇宙特性而行的时候，自己行为的规正，在法中的同化和生命的更新都是自然而然达到的，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无边法力的体现和恩赐。无比感恩师尊在正法修炼的最后一刻叫醒了弟子，使我能够重返归途，兑现夙愿。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众生。年初封城时，我们的小区管理却比较松散。那段时间，不论集体学法还是外出讲真相，我和家人都没受到太大干扰。我俩一起出去贴真相粘贴，发真相资料，花真相币。开始时，由于自己长时间没去发真相资料了，怕心很重，每次就只带很少的几份资料，发的时候还吓得够呛，心砰砰跳，有时手和腿都直发抖。因怕心比较重，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我内心都会先经过一番人心和正念的交战，次次如此。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明慧网上报道了我们当地一位同修因出去发真相资料被监控拍到，结果遭到恶人绑架、抄家等的迫害。看完这条消息，我的怕心一下子就上来了，负面思维和怕的想法在头脑里不断的翻腾。我出去发真相资料会不会也被监控拍到？要是被绑架了怎么办？要不要先停两天再说吧？越想怕心越重，可自己也知道这是怕心，不能被他带动。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更不能被怕心阻止。怕心和正念激烈的交战中，那个心被搅的呀，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后来我想，算了，先不想了，学法吧，只有法能增强我的正念。就这样一想，刚把大法书拿起来，就有一念出现在脑中，按照师父和法的要求去做就是最正的，任何邪恶都不许干扰。我的头脑瞬间清醒了，底气也足了，明白了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只要我们把心摆正，符合法的要求，任何邪恶都不敢来迫害我们。那时附近的小区进不去，我们就先在自己的小区里发资料。后来正念强了，有时就到周围的小区发。有好几次， 我走在陌生的楼道里，看见有的人家的门上挂着真相资料，我就知道其他同修已经来过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内心都很感慨，我真的感到同修们真是了不起，大家的心在一起，都在抓紧救人，那种整体的力量让我感到很大的触动和鼓励。封城那段时间，面对突然改变的环境，我们除了发资料以外，几乎每天都出去画真相币，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传播真相。对于真相币，我以前有一种不正的想法，总觉得纸币上的内容少，在大陆流通这么多年，老百姓好像都习以为常了，能有人看吗？没想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天下午，我和家人说好分头去市场买菜，多走几个摊位，目的是多花点真相币。我在一个摊位前买好菜付款时，把钱上打印了真相内容的那面朝上递给了摊主，没想到他接过去竟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我被这一幕触动了，大法弟子发的一份传单，打的一个电话，都在起作用，真的不能轻视。头脑里对真相币不正的那个念头瞬间就没有了，同时在心里升起了救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这种方式起悟弟子的正念。随着心性的提高，怕心好像也比以前小了，出去发真相资料不那么害怕了。解除封城以后，同修们都意识到要抓紧时间，在这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多救人。家人提出应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虽然我在单位里也给顾客讲真相，但那都是熟悉的人，要上街给陌生人讲，我还真是有些顾虑。但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让怕心挡住我该走的路，我要努力往前走，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大概六月份，我决定和同修们一起去讲真相。走出去之后，才切身体会到，同修们真是了不起，每天顶着烈日去找能被救的众生，又热又渴又累又饿，但是没有人觉得苦，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天，我在一个公共场所，看见一位不认识的同修给一个中年妇女讲真相。那女子的态度比较傲慢，很不友好。但同修没有丝毫不悦，语气里反而满是关怀与真诚。看到这一幕，我真是感慨万千。想起我以前在单位自己的小工作室里，坐在办公桌前，看看这个顾客人比较好，就给他讲真相，瞅瞅那个人不顺眼，从心里就不想多搭理，无形中错过了多少可救度的众生啊，真是追悔莫及。以前我总觉得那些真相讲得好的同修，他们一定是有什么好办法和绝招，才能救那么多人，所以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的时候，总想在旁边多听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讲的，打算偷偷译。后来发现，同修们讲真相，就像是在和对方聊天，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态度亲切，说出的话平实无华。同修提醒我，讲真相就是怀着慈悲的心态，顺着人的执着讲，别讲太高，别把人说烦了。在这段修炼过程中，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只有怀着坚定的正念才能成功，而不是靠人的什么办法和手段。一次我去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外地来的阿姨，我就和她坐在一起聊天。那天我的状态并不好，怕心很重，思路也不是很清晰，但那位阿姨很善良，我觉得是一位有缘人，我真的很希望她能得救。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我。神奇的是，虽然我觉得自己表达的并不是很清楚，但阿姨却听得很明白，并且很痛快地就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心里感谢师父的加持。还有一天晚上，我和家人去家附近的一个热闹场所讲真相，我看见有一位姐姐独自坐在一边，就去和她聊了起来。我们从当前的时事聊起，聊了很多，看得出来她是个比较固执的人，被无神论毒害得很深。要是以前遇到这样的人，我就会知难而退，礼貌地告辞了。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我觉得我们此时相遇真的是缘分，我应该用慈悲的心态尽量给他讲好真相。因为有师父的加持，我的心很平和。尽管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有分歧，但我们聊的还是很融洽和愉快。他有一丝疑惑，我也尽量用在法中认识到的给予解答。最后当我和他告辞的时候，问他是否愿意三退，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并表示感谢。当我伴着晚风回家的时候，心里涌动着对生命无比的尊重与珍惜，和对师父的无尽敬仰与感激。自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同修们都意识到救人的紧迫，我和家人同修也不例外，抓紧时间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众生。我们也参与到一些其他讲真相的项目中去。回首二十几年的修炼路，每一步的提高和升华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和点悟，也是源自于加强学法对大法法理的证悟。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大法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与根本。在此向伟大师尊表达弟子无尽的感恩，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